好，我们这一堂课呢，要来看以西结书哈。那么你记得犹大国总共被巴比伦掳去了几次？三次，对不对？啊，那么第一次呢，是在这个主前605年的时候。是在主前605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打败约雅敬，然后呢就把但以理等人呢就掳到了这个巴比伦。那第二次呢是在主前597年，他打败约雅敬，然后呢带走了以西结这些人。第三次呢是在主前586年，那时候耶路撒冷就完全的被摧毁以后，就把西底家这个王等人通通带到这个巴比伦去了。所以以西结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首先看到一个异象。请问那个时候他在哪里？什么地方？我们要请你翻开圣经也可以翻开讲义。在什么地方？在加巴鲁河边他说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以西结，特特呢就是特意的轮到以西结的身上，然后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那时候他就开始传讲预言。那个时候但以理在巴比伦已经侍奉多年了所以以西结书里面呢有三次提到有三次提到但以理这个名字。好，当时的历史背景呢是在约雅敬作王的时候。那么约雅敬他刚开始的时候呢，耶利米呢跟他们犹大国传讲一个信息，他说如果你投降巴比伦的话这个唯一避免国家遭到彻底毁灭的一个途径。那约雅敬就臣服在这个巴比伦三年以后，他就发动叛变，因此巴比伦就来攻打他们。在这个时候约雅敬就死亡了，然后就立他的儿子约雅金做王。他仅有三个月，约雅金就被巴比伦掳到了名不讲一善，掳到了巴比伦去了。然后这个时候以西结就一起过去了。所以我们来想一想，什么叫做一个被掳者的心情？你可以形容一下吗？被掳到外邦地的心情。今天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对不对？但是我们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而且是被强迫去的。去的时候是怎么样？你带很多行李去吗？你什么都没有。你要把你所有的在耶路撒冷的东西呢，你丢弃了，你离开。所以你去到那个地方是跟你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文化隔绝，还有呢跟你的信仰隔绝，跟你所有你为赖以为生的这些资源呢通通隔绝掉了。请你翻开诗篇137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37篇呢怎么样描述这个心情哈。在诗篇137篇，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所以你想想，这一群被掳的人离乡背井来到一个外地，然后坐在一个河边，压迫他们人说你唱一首歌给我们听，弹个琴给我们听，你觉得呢？你现在才上课是吧？我提早上课OK 好，所以你想想在那个时候，他说你来唱歌给我们听，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们怎能够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应该还有讲义剩下来吧，有多的讲义吗？在后面哈。有，应该是够的。然后呢，137篇第5节怎么说？ 他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代表说他没有办法工作，没办法一个求生的技能。他说如果我不纪念你，若不看耶和华过于我所喜爱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连话都讲不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就明白被掳者的心情。他想说我们一辈子住在犹大地这么熟悉这个地方，我们去耶路撒冷圣殿敬拜，今天所有这些通通要跟他们分离隔绝的。这不但是记载一个以色犹太人的一个流离的故事，也记载耶和华神同样离开耶路撒冷流离到外邦地的故事。所以你想想，以西结束要对这一群犹大的被掳的人民传来一个什么信息啊？传来一个什么信息？来，弟兄姐妹回答一下，如果你是被掳的人，你被一下子就被强迫到外地去了，然后我的神呢、啊、留在耶路撒冷呢、啊？他以西结告诉你什么？你的神没有留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他告诉你说你的神跟着你们在这里。然后呢，犹大人民会想什么？我们的神比别人差，所以呢我们被打败了。你记得西西家的爸爸叫什么？亚哈斯，对不对？亚哈斯去大马士看到有一个祭坛很漂亮，对不对？他就叫人画了一个图样回来，就说我们要在耶路撒冷造同样的祭坛，我们要祭这个神，因为呢亚兰国比我们强大，所以我们拜他们的神呢，哎，我们就会强大，我们才能够打败这个亚兰国。你有没有想到他们的心理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说耶和华的神继续在巴比伦仍然做王掌权，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所以呢他们七十年要被掳要归回的时候呢，他们的信心必须要重新被建立。在这七十年当中，他不能失去对神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来想一想，当这一群这一个以西结束在对被掳的这一群犹大人说的时候呢，就是要传递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神还是跟你们同在。第一，第二，你们呢要死了这条心，你们要为你们住的地方祷告求平安，你们七十年才会回去。然后他说什么？你们今天来到巴比伦，不是耶和华神比外邦神不行，而是什么？是因为你们犯罪。所以呢他告诉他说什么？不要犯同样的错啊。所以我们就明白，到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掌握他要传递的一个神学观念。所以呢在这一本先知书里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好，我们已经读完了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从以赛亚的名字我们知道叫做耶和华拯救，从耶利米的名字我们知道他叫做耶和华立的约，从以西结的名字叫做神赐力量。那圣经学者呢就把它当作啊有一个焦点，圣父圣子圣灵的一个焦点。那这里面呢，我在上一次也讲过，在以赛亚呢他在强调一个新的拯救啊，在耶利米呢他强调一个新的约，然后在以西结他强调什么？圣灵更要给你一个肉心啊。所以这三本书的强调不太一样啊。所以呢在这本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西结书呢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才一到二十四章，在宣告耶路撒冷即将沦陷啊，所以他在主前593年到586年，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前呢，先知主要的工作要传讲什么？他说审判犹大的信息，然后呢耶路撒冷必要毁灭。到24章用以西结的妻子死亡作为一个分水岭，然后第二个段落呢在攻击外邦列国的信息。为什么？我问你哈，为什么在先知书里面常常讲到要审判外邦列国？为什么？
他们过分的欺压。
过分的欺压。好，还有呢？还有没有答案？ 彰显神的公义，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当中我们要看见，就上次我讲到的，神的宝座是以什么为根基？公义作为根基。所以神如果没有公义的话，这个宝座的根基是不稳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虽然得到了救恩，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也是我们今天唱诗歌弥迦书六章八节说什么？他说我们自己要行公义，但是我们对别人呢，然后我们要存什么？跟神同行。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记得，神跟你要的就是这个。那我们一生要行出公义，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阿摩斯书也这样讲，他说公平公义如江河滚滚大水滔滔，对不对？他所要的就是我们这一生要活出公平公义出来。不但如此，是我们自己要做的，然后我们跟别人在一起呢，我们不要用公义的眼睛去说啊，你怎么没有公义啊，你怎么没有公平啊，我们要怎么样，用怜悯的心，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一样啊。当我们有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看出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所以我常常在思想这一件事情，圣灵是一位，对不对？在你里面的圣灵跟在我里面的圣灵是同一位，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纷争？为什么在一个同一个圣灵带领下面我们会有纷争？因为我们里面的血气很大，当我们里面的血气胜过圣灵的声音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有纷争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事情。好，所以呢，在第二段就是25到32章呢，在讲攻击外邦列国的信息，然后呢，到了第三段就预言以色列将来的复兴啊，就从这个圣殿被毁，然后呢，就开始怎么样复兴起来。所以你看以西结书它的结构，它基本上如果从神学观念来讲呢，它是分为两个主要的信息。所以它在第一个信息的时候，当这个神启示以西结的时候呢，他给他吃一本书，对不对？好，我现在给你吃一本书，到底所以你吃下去会怎么样？给你吃一本书啊，你没有吃啊，你没有吃圣经吗？你们都没有吃圣经吗？读圣经的话就把圣经吃进来啊，懂吗？吃进来以后就怎么样？吐出来，
生命
啊，但你要行出来嘛，那你要行什么出来？行生命出来。所以呢，你看在二章十节，他说有一只手要拿一个书卷给他吃，那个书卷里面写什么样的话语？哀嚎叹息悲痛的话语。所以呢，神给以西结赐的这个书，他说第一个神学主题呢，就是要他传讲的是哀嚎叹息悲痛的话语，要让他们知道说神在责备这个犹大国，今天你们会离开，今天耶路撒冷会被毁灭，是因为你们自己犯的罪。所以在这里面呢，他也斥责这个假先知说，他们用包糖衣的谎言来掩饰迫在眉睫的一个灾祸，他领导百姓走入歧途。所以他以西结书呢，所关切的是什么？所关切的就是说，要透过犹大因为罪受罚与被掳，要来显明神的公义。今天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说，你这个犹大国里面，你跟北国来比较，你比他还差。犹大国这个国家，没有哪一种罪你没有犯过，没有哪一条道德宗教律例是你没有违背过的。他说你整现在在十五章讲，你简直就是一棵没有价值的葡萄树，只能拿来当柴火烧。你种葡萄树是为了生活才做柴火烧吗？在结葡萄，对不对？但你这一棵葡萄树是没有价值的，只能拿当来当柴火烧。他说你已经堕落成为一个背信的妻子，用不贞洁来回报神永远不变的爱。所以他就指责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同时他也指责什么？他也指责今天到了这个巴比伦的人呢，你们也是悖逆刚硬的人。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呢，他说我要差派以西结你去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说我不是差派你去讲 到那些听不懂话语的人，我不是差派你到外国去，而是差派你到以西啊，你们以色列的种族的同胞那里去。可是呢，如果你今天去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被差派到非洲去好了，我们被差派到非洲去，我们不会讲那个非洲当地的话，对不对？但是我们去那边一传讲信息，人家就信了。可是我们用我们的中文讲老半天，大家都不信了，他就这个意思啊，啊，所以他说差派以西结去到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点，以西结是有一句话反复重复的出现是什么？他说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以后，你就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 ？Hello， 知道。我就是耶和华，重复六十次。所以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就看这句话重复的出现。他做完一件事情，神讲完一段话以后，就说：“因此你们就知道，因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在对我们说话。读了以后，我们就知道神要跟我们说话。好，好，那第二个神学观念就是。当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了以后，先知的工作就是开始做安慰信。好，这个时候呢，他讲到了外邦国要受审判，第二个呢，以色列跟圣殿呢要重新的恢复。所以在以西结书呢，他使用很多大量的这个图画、图像式的语言，要来强化这个信息的力道。比如说他用到的荆棘啊、蒺藜、蝎子、细鹰、母狮、小狮、香柏树、葡萄树用来比喻以色列，然后他用巨鸟、华丽的船、巨鳄来比喻尼布甲尼撒跟埃及推罗。他用这么多图像式的语言要来做什么？吸引你的注意力，吸引听者的注意力。那在每一个行动、每一个预兆、每一个预表后面呢，就透过以西结要来解释这个动作的这个意义，动作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从看见一个意象开始，一到三章，他很详细的描述这个意象的细节。坦白说，你读完这一段一到三章，你看那个意象，你很能够想象的出来吗？四活物长什么样子？什么轮子中间有个轮子，又长满了眼睛，哇，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图像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点非常的重要，这个重点就是神的荣耀。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要注意有一个重点，他说神的荣耀要离开圣所，要从圣所去到了东门，然后去到了东边的山橄榄山，从那边离开了。神的荣耀要离开他所应许要居住的地方， OK， 然后神的荣耀将来还要再回来，从东边的山继续再回来。所以呢，你就可以看见对这个神的荣耀呢，是因为我们读到了第八章，请你翻到以西结书第八章。以西结书第八章有一句话重复的出现啊，这句话就是说你还要看见更大可证的事情。所以他这个对他们罪的指责是有渐进式的，他现在在强调说你们的长老在做什么，你们的妇女在做什么，你们在圣殿里面做什么，你们所做的事情是可证的事情，越来越厉害，因此神的荣耀要离开你们。然后最后呢，在43章的时候，神的荣耀要回来，达到全书的一个顶峰。好，那我们想一想，新约圣经是不是也这样讲？新约圣经，好，神要在主耶稣身上得到荣耀，对不对？好，你看到约翰福音，对不对？14章，请你翻到约翰福音第14章。第14章12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父往哪里去，我往父那里去。”我们常常很喜欢14章13节，你喜欢吗？十三节说什么？ 十四节喜欢吗？哎，十三节跟十四节一样嘛，对不对？你喜欢吗？祷告就蒙应你，求什么就给你成就。好，这里面有个关键，你懂吗？它里面有一句话哈，他说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弟兄姐妹，你的祷告是不是要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的祷告，你向神求什么？所以我们好像跟神祷告，我们最后加一句话，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就好像我们签支票，对不对？写一张支票，我们签一个名字，不是签你的名字啊，是签耶稣的名字。这张支票拿出去呢，是要被兑现的。但是这张支票被兑现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叫父因耶稣得荣耀。所以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想这件事情。我今天的祷告是不是要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我们在思想，在整个圣经里面，神的荣耀在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人不停的犯罪，越来越厉害的行可憎的事情，因此神的荣耀离开。到了新约，他说神的荣耀借着耶稣来了。因此我们今天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告诉我们说，要在我们众圣徒当中得着那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姐妹，要在你的身上得着何等丰盛，就是没办法形容的意思啊。要从你的身上得着一个没有办法形容的荣耀。那我今天问各位这个问题，你今天的一举一动，你是不是让神得荣耀？我们很严肃的要来问自己这个问题。 OK， 这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我们就抱怨，我们就觉得不公平。但是你再回去读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在第五章他说因患难生什么？你没有患难你会生忍耐吗？所以你当每次跟神说，主啊，让我有耐心，那 guarantee 你旁边会发生很多的事情，让你怎么样？没有耐心，对不对？我讲知道凯利尔分享过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主啊，给我忍耐，肯定神就给你很多让你忍不住的事情。所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什么是老练？这个字就不容易明白，对不对？我就去看原来的这个希腊文，老练有几个意思。老练可以是说 experience 经验，老练可以说是什么？一个 character， 你生出来的一个 character， OK， 品格。所以因为忍耐，我就开始建造我的品格，建造我属灵的一个经历。好，因患难，因忍耐生老练。下一句是什么？老练就生盼望，因为你开始建立你这样的品格，这样子属灵的经历以后呢，你的盼望就很坚固，对不对？这些都建在信心里面，那盼望就后来怎么样？为什么不至于羞耻？羞耻有三个意思嘛，第一个就是羞辱，因为盼望我不会觉得羞辱。第二个呢，因为盼望我不会觉得失望。另外一个意思是 disappointed。 第三个意思呢，因为盼望我不会 dishonor。 所以我们在想，今天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目的，为了让我们成为更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上次问一个问题，对不对？我说你要不要祷告神来管教你，没有一个人举手。那神不是说神所爱的必怎么样？那难道你们不是神所爱的吗？那神既然爱你，神就既然必要管教你，对不对？但是管教的当中，我们要学会一个功课。你有你的功课要学，我有我的功课要学。这个功课是什么？在被管教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的功课就是悔改跟更新嘛。我被管教，因为我有些地方不对，我的品德需要被塑造，我的话语需要被炼净，所以我在被管教的当中，我悔改回转，然后我才能够重新的更新嘛， renew 嘛。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哈，我记得跟您弟兄姐妹分享过一句话，他说对没有信神的人来讲，审判是结局，但是对相信神的人来讲，我们的审判是怎么样？悔改跟更新，是一个复兴。所以同样的，神管教我们是要我们 renew， 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 character。 好，所以我们要记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圣洁的，凡是到神面前来的都要成为圣洁，对不对？那以色列人玷污了圣洁，所以荣耀离开他们，所以我们很注意这件事情，玷污了他们，荣耀离开他们，今天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不是能够守住这个圣洁？神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直到永远。好，在43章说，因为他们不再玷污神的圣殿。那神的圣殿今天在哪里？在你的里面。神的圣殿在你的里面。所以你要不要玷污你的身心，玷污你的身体？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不但希伯来书12章14节，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常常读到圣经说圣洁，神是圣洁，说我们到他面前要圣洁，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仔细去思想，你要朝这个方向前进？好，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在以西结束里面很重要一个地方呢，就是讲到神的荣耀。那刚才我们讲到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对不对？他从圣所就离开到了东门，从东门呢就离开到了东边的山上，到了橄榄山的地方。然后呢，基督将来要从橄榄山升天，已经讲错了，基督从橄榄山升天，然后将来要从东边的橄榄山再回来。所以呢，在新约的圣经路加福音24章50到51节呢，就告诉我们说，当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到伯大尼的对面给他们祝福，祝福了以后就离开。然后将来从橄榄山再回来的时候，从橄榄山再回来，在撒加利亚书14章第4节，他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边一半向北挪移，山的一半向南挪移。好，那我们13年有去过以色列，13年跟师母去过以色列，我们也去东边的山上橄榄山，我们站在那里啊。那东门现在是封起来的啊，现在他说东门要封起来，所以东门现在封起来，所以我们就看到橄榄山上很多犹太人的坟墓啊，犹太人坟墓不是骨灰哈，是一个坟墓，一个坟墓摆在那里。那犹太人就面朝上躺下，请问所有坟墓摆在橄榄山呢，他的头是朝东还是朝西？犹太人的尸体藏在那边是头朝东还是朝西？躺下去的位置哈，头是朝哪一边？头朝西。为什么？为什么啊？可以看到东边哈。如果摆错位置，他一起来说，哎，耶稣从哪边过来啊？他找不到位置，对不对？但是呢，他头朝西一起来啊，就是面对东边啊，因为我们死人都要复活嘛。好，这就是一个插曲，因为我每次去那边呢，导游就已经讲这个故事给我们听，都问我们这个问题，说头朝哪一边啊 ？OK， 那关于这个四活物的介绍，那我们在网站上是谢谢向武提供这个网站，然后师母花一些时间呢帮我做这个 PowerPoint 啊，找出这个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给我们一个概念。四活物呢是这个样子啊，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它的腿是直的，然后呢每一个脸呢有人的脸，有狮子的脸，有牛的脸，有鹰的脸。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个四活物哈，在基路伯，在创世纪有讲到基路伯，在出埃及记，在诗篇都有讲到基路伯，在以西结书呢他讲到四活物是四个脸四个翅膀，在以赛亚书呢他讲到撒拉佛呢是六个翅膀，一对遮脸一对遮脚啊。那四活物在启示录四章呢他讲说也是四个脸，但是有六个翅膀啊，详细呢我们就想不清楚了，我们等到见主面的时候呢才能够弄清楚说到底这个奥秘怎么样解释。但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啊，这里面呢有一些不太容易理解的。好，那么另外一个主题呢他就讲到神的主权权柄，这一点对被掳到外邦人巴比伦的犹太人非常的重要。但以理书我们上礼拜上过了， 正是非常的重要。他说立王废王都在神的权柄，即使在地上最强大的王国里面呢，神仍然掌权。所以这但以理书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息。那在这里呢，一样的，当神呼召以西结的时候，所以做神的先知很不容易哈。他呼召以赛亚，他说你现在去传信息，但是我告诉你传信息都没有人要听，因为大家都是油蒙的心，那么耳朵塞住眼睛发沉啊，所以你去传。那以赛亚就问说，那我这样做传道人做到什么时候？他说做到哈，即使啊这个所有人都不听，但是只剩下一个树墩子，就是所有人都不听，只剩下一个人，然后愿意听了，就会从那个地方重新长出新苗。就说你去传，传到啊没有人听，但是只要有一个人听的时候啊，这是以西结的呼召，对不对？耶利米呢，耶利米对他的呼召就说你去传，但是呢大家都不喜欢这个信息。好，到了以西结，他说你现在去传这个信息，你要做一个忠心守望的人，因为在以西结书这个守望者出现好几次，他说你要做一个 gatekeeper， 今天有这个不对的信息来，你要把它挡在外面，所以你做一个守望者，要做忠心的人。他说神给你的话你忠心传讲，如果恶人听了就回转，很好，但是如果你不去传讲，恶人因此而被陷入这个罪里面被审判，那你守望者有责任啊。对以西结基本上都这样讲，他就告诉以西结，他说你要去，然后我要使你这个你的听众呢是耳尖心硬的人，他们必不听从，但是呢我要让你的脸比他们还硬。9月3号我们在那个 Lynchburg Retreat， 9月3号是星期天，有个弟兄来找我，他说李牧师，今天神感动我要跟你分享一节经文。他说我要跟你分享的经文就是以西结书第三章。啊，他说，啊，他把以西结书第三章念完了，然后就走了。他说我给你的信息就是以西结书第三章。我说啊，神要我忠心讲他放在我心里面的话，啊，那要让我的脸呢很硬，对不对？我想说，哎，我这个头上面有两个这个尖角，是不是我神就从小就开始训练我，让我一直摔到地上啊，撞到这个头变得很硬这个样子。所以那个弟兄就跟我分享了这个啊经文啊，给我一个鼓励。所以我们来想，我们今天在啊主里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读到一些扎心的话，扎心的话，我们等一下处理这个扎心的话，或者是你在上主日学，或者是你听主日学讲到神给你这样子扎心的话，你怎么样接受？举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你怎么样接受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什么意思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怎么样？不能进入神的国。我们今天是会有落入这个光景吗？我们来想一想，想一想，我们会落入这个光景吗？对不对？所以扎心的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啊，是一个提醒，让我们呢从每次读神的话语，我们再一次被提醒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再一次提醒以后呢，就是被管教，我就愿意悔改更新啊。那以西结书里面用很多的这个表征行动啊，他比如说吃书卷啊，吃书卷，这个叫做 symbolic act， 或者是一个 sign， 这代表说是有一个具体的行动。所以以西结书吃书卷，他真的吃了一个书卷吗？以西结书看到有一个烧热锅的预兆，在24章，是不是一个意象，还是有真的一个啊热锅在那里呢？所以在预兆这个字呢，他用一个这种表征行动要来说，他所代表一个人理性上的观念，好，啊，让这个听众看见一幅怎么样很有震撼力的一个景象。所以当看到这个表征行动的时候，如果没有解释，
那你就像看默剧一样，你就不晓得意思。所以每一个表征行动后面呢，一定有一个解释，有一个解释让你明白这个啊意思。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哈、啊、表征性行动。我找两个弟兄哈、啊，弟兄啊，弟兄出来啊，来金雷出来啊，来，你们站在我后面哈、啊，站在我后面。好，我们做一个叫做表征性的行动，在诗篇二十三篇最后一节。诗篇二十三篇最后一节，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跟随着我。”啊，你是恩惠，你是慈爱。好，我走到哪里，你们就跟着我走，对不对？好，我就走啊。我们就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跟着我啊，跟着我，对不对？但是他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突然看见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很害怕，我就往后退的时候，对不对？他没有站在我的后方，你知道吗？当我往后退的时候，能不能后退？
跑掉了
、啊、你应该站在我的后方嘛，你没有跟随我，所以当我后退的时候、啊、他就把我挡住了嘛，这叫做 symbolic act、嗯、OK 好，请坐。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用这样子的图像去想，就说啊，神给你的祝福，一生一世有恩惠平安跟随着你，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后面呢有恩惠慈爱挡住你，这样你是不是加深印象了？所以同样的，以西结他就是用这个方式在强调一个震撼力的信息。请你看第六页，好，看第六页哈，啊，不是第六页了，第八页 OK， 看第八页。所以呢，好，第八页他就说，以西结你现在呢要躺在地上啊，然后呢你要做一些好像叫他做乐高玩具一样 Lego 啊，他说你要放一些，好，我们看这个图，他说你要拿一个砖块，然后呢摆在你面前，将耶路撒冷城画在上面，又围困这个城，然后你就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墙。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砖块，旁边呢就放了三块板子，就是啊啊，就是这个，就是我刚才念的这个啊，灶台竹垒啊。然后呢，他说你再做一块铁板放在前面，要表示说这个耶路撒冷呢就被围起来了，被孤立起来了。然后呢，我们以前啊有一句成语叫做什么？铜墙铁壁哈，就好像铜墙铁壁一样，就被围起来了。那耶路撒冷呢，就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用这样子，然后呢，当以西结做这个时候，他又躺在地上，啊，向左侧卧，向右侧卧，对不对？那看到人就会怎么样？奇怪，他就问以西结你在干什么？以西结就回答什么？以西结就把这个信息讲出来，他说将来。啊！我现在向左侧卧390天，代表以色列；向右侧卧40天呢，代表犹大应该承受的这个年数。然后呢，好，他现在又做一个，他说你今天要吃这些杂粮，每天只能喝一点点的水啊，在代表说，当你们被掳的时候呢，你们要吃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呢，你用什么东西去烤这些饼？用什么东西烤这个饼？他说本来是叫你用人的粪便烤，吃不吃？我们去吃 BBQ 用这样烤吗？他说不行啊，真的，我真的不行啊。他说好，那就让你用牛粪来烤。所以他代表说你将来被掳以后你要过这样的生活，很震撼的一个信息。然后呢他用这个啊，以西结的头发跟胡须把它刮下来，然后呢做成代表审判的三种方式。我们看这个第八页有讲，这将来有瘟疫、刀剑、被掳啊，就说有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三分之一任风吹散，代表将来城破以后，有人会因为瘟疫、饥荒死亡，有人要死在刀下，城陷落以后，有人被掳去巴比伦，只有愿意悔改的渔民才有回归故土的机会。好，他就用这样子来告诉他们。然后呢，在第六章，他告诉以西结，他说你要怎么样？ 拍手顿足，拍手顿足，为什么？表示神对这些愤怒啊，对这些正恶事情的愤怒。然后呢，在十二章，这十二章叫他在城在墙壁上挖一个洞，在晚上呢带一个包袱呢跑出去众人眼前，那大家就问说：“以西结，你又在做什么？”所以你看到有一个先知天天在你前面演戏给你看。那以后我们啊传道人就天天演这样子的行动剧给你看。那你说牧师，你今天又怎么了？那我们就开始把神的话语传达出去，对不对？好，我们一幅图像胜过千句文字嘛。所以这样子的图像，我们就非常的清楚说神要给他的一个信息。但是呢，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二十四章。在二十四章呢，就是讲到以西结的妻子，他说：“我要将你眼目所爱的妻子突然拿走。”这就是对先知来讲最啊痛心伤痛的一件行动嘛，对不对？神要将他眼目所爱的妻子拿走，意思就是说，神要将你们眼目所爱的耶路撒冷圣殿呢拿走。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分水岭，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些行动具所要产生的一个震撼力。好，好，那我们现在回到第四页啊，我们回到第四页。所以你们明白什么叫表征行动了哈？清楚啊，因为以西结书非常的特别，他讲到很多的表征行动，当然以赛亚也有，三年赐身啊，赐身赐主而行啊。那耶利米也有，在我们上次讲了买一个新的麻袋的腰啊，麻做的腰带哈、啊，这个上次也讲到。所以他在这里面，我们看这个第十五章，第十五章呢，刚才讲到说以西啊，犹大民族呢是一个不结果子的葡萄树。他说不结果子的葡萄树呢，只能当柴烧。那你读到这个第十五章，你们想到新约的哪一章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对不对？那不结果子的枝子要怎么样？也是要当柴烧嘛，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呢，啊，活出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是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刚才啊，今天讲到梁牧师也讲到雅各书，对不对？第一章啊。雅各书第一章他说，我们听到就要去行道，听到不行道的人就像你照镜子，然后你就走开了，你就忘记什么你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对不对？啊，雅各书这样讲。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他说，如果你显然不结果子，你就忘记你当初的那些罪孽。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八节九节哈，他说：“你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是你所结的果子。如果你有这样，你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你就显然不结果子。如果你没有结果子，你没有这几样，你就是怎么样？眼睛瞎了，瞎了是什么意思？光进不去。他不是说神是生命的光吗？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为什么眼睛瞎了心瞎了，神的光进不去啊？我们睡着了。所以眼瞎的人呢，就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洁净了。所以雅各书一章，你就照镜子，神的光照完你就走开，你忘记你本来的面目。意思就是说，你忘记你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了，对不对？那在眼瞎的部分呢，在启示录又讲到眼睛瞎了是在哪里？老李家教会，对不对？他说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以为你很丰富，其实你是贫穷，你眼睛瞎了，所以你要跟神买什么？买眼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里面还是非常的贫穷贫瘠，所以我们需要从里面出来的那个更新，那个生命的丰盛，才会让我们活出这个丰盛。所以在这里面特别提醒我们， 特别提醒我们，我们真正认识神的人呢、啊，真正认识神呢，一定跟神有关系，跟神有连结。约翰福音十五章说，跟神有连结，在哪里连结？在神的话连结，十五章第七节，对不对？啊，我们在神的话跟他连结，我们在神的爱跟他连结，我们在祷告上面跟神连结。如果这些你都没有跟神连结，那弟兄姐妹，请问你怎么会认识神呢？你怎么会认识神呢？好，那我们来想一想这些事情。好，所以当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们走在这一条路上的，我们就走到父为我们预备的家，对不对？那这里我说道路就是我们一生活出来的生活样式。那我们要检讨自己，我的生活有没有展现真理，我的生活有没有走在一个真理的根基上面。当我是这样子的生活，走在真理的根基上，我就展现一个基督在我里面的生命。也就是说，神要给我们的永生就是这种生命嘛，是一个在真理里面的生命。好，所以我刚才挑战各位说，七章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都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关键是遵守，但是我们不是要靠着行为来完成救恩，而是你今天生命里面真正得到一个救恩。救恩不是一个 object， 救恩不是一个东西。我得到救恩以后 EPS 送到你家，你就把它放在书架上面。救恩是一个生命，弟兄姐妹，救恩是你活出来的生命。所以你今天得到这个救恩，你自然从里面活出来的就是一个乐意遵行神话语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检讨自己，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乐意遵行神话语的时候，那神的话对我有没有约束力？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啊，十六章很重要的呢，他建立了一个旧约跟新约的关系。他在十六章以西结书十六章，我们看一下哈，翻到以西结书十六章。他在以西结书十六章，他责备耶路撒冷城市娼妓，然后呢，用两个姐妹来做这个比喻。他基本上要指出一个重点，他说你记得你原先是什么光景吗？就像我们刚才读雅各书跟彼得后书，你记得你原先是什么光景吗？弟兄姐妹，你记得你原先是什么样的情况吗？你原先是什么样的情况吗？但是那个时候神就爱你，然后用华丽的衣服来打扮你，可是你被打扮得很漂亮以后，你就怎么样？就背弃，你就转头不认主啊，所以你就背叛没有追念幼时的和啊，幼时所立的约。所以在这里呢，他说神收养弃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跟你结盟，归结主耶和华，那你仗着美貌你就纵情淫乱，主耶和华如此待你，你就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啊。神就说我要照你所行的待你，我照你所行的待你。但是他这里面他说，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时与你立的约，这里立定永约。当这样做的时候，又进入我们常常在以西结书读到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在读以西结书就常常出现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到了十七章呢，用两个老鹰的比喻要指出一个真理。他说人若是看清世界的契约，又怎么会看尽神的盟约呢？记得我在讲耶利米书的时候讲到利甲吗？记得利甲这个民族，利甲有人叫他做什么事？喝酒。那利甲族呢，他说我要不要喝酒？不可以。为什么？我记得先祖，我的祖先跟我讲我们不可以喝酒，所以呢他们就守约。他用一个利甲族来呈现不能守约的这个以色列啊。今天呢同样在这里跟我们强调，如果我们不能看重世间的契约，我们怎么会看见跟神那种看不见的盟约呢？那如果今天十七章十五节 他一个背约的人岂能逃脱吗呢？啊，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要为了暂时的利益呢，我们就看清我们在地上立约的事情。到了第十八章，就在讲到酸葡萄。审判的原则是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在第十八章，他说有一句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父亲吃酸葡萄跟儿子的牙有什么关系？这个就是说，这个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今天受到审判，被罪审判呢，是因为我爸爸犯了罪，所以我今天受到审判。他这个意思是这样，所以他强调的就是说，每一个人要为自己负起当负的责任啊。这就是一个葡萄啊，不是，这是一个柠檬，这是那个树木岛的一个图画哈，这是一个柠檬。他说父亲吃的啊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所以他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责任啊，来自己的犯罪呢来负责任。我们看十八章的第二十三节啊，请你看以西结是十八章二十三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而存活吗？这一节经文其实在后面呢又重复出现，神岂喜悦恶人堕落灭亡吗？难道不喜悦恶人回转吗？这里面呢在强调一件事情，他说父亲吃酸葡萄，儿子的牙就酸倒了，因为祖先犯了罪，所以我们今天承受这个后果。所以他强调说，主啊，你的道公平吗？你的道公平吗？所以这十八章要来封住以色列人的嘴，说他们在询问他。十八章二十九节他说，主啊，你的道公平吗？你的道公平吗？主要就是这个十八章要讲的一个重点。我们看二十四章，刚才已经讲过了二十四章就是以西结的妻子呢突然死亡的这件事情呢，他不能举哀不能哭泣，不可出声要来预兆耶路撒冷呢圣殿被毁的这个事实。那么到了二十五到三十二章呢，是对外邦人的审判。在每一个审判的后面呢，都有一句话作为结尾，他说你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这个图，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地理位置。这个地方看你的左下方是犹大，那左边的海就是地中海，然后右边的这个海呢就是沿海，然后亚门在它的东北方，那摩押呢就在沿海的对面，以东呢在犹大的东南方。好，腓力士呢，我们常读到腓力士就是靠海边在它的西边。那腓尼基有两个出名的城市，对不对？一个叫推罗，一个叫西顿所以我们就看到亚门的审判是幸灾乐祸，摩押的审判是讥讽以东的审判呢是怀恨报复，腓力士呢是怀恨报复推罗呢是幸灾乐祸，心高气傲这就是对这些列邦国的一些审判的原因。审判的结语就是让他们知道我就是耶和华。好，这里面呢我们要看自己的，就是我们会不会掉入这样子的光景我们会掉入这样的光景。记得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我们讲过，就是说我们要求我们这一生呢不要太贫穷，也不要太有钱我们叫日子可以过就好了。有钱会怎么样这个财务是我自己挣来的，忘了耶和华。贫穷呢？贫穷是偷窃，亵渎神。好，那我们学习做一个敬虔知足的人就好了不要羡慕别人非常有钱，我们也从三十三章起，这个就跳过去不讲了这个是它的一个年代表，从 以西结呢在加巴鲁这个河意象，他说雅口，然后七年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灭亡以后，就是开口重新传讲神的话语。从33章起呢，是这本书的一个转捩点，重新告诉以西结重生呢，他要做守望者的职分、职责和信息。这个时候事工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他本来传讲审判的信息，现在呢要重新坚定他要做一个守望者的责任。所以在这里面，刚才我们18章有读到神不喜悦恶人灭亡，这里面呢告诉我们说，转回转回，为什么要因罪恶而消灭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在33章重新建立一个守望者以后呢，在34章他告诉以西结说，现在呢给你一个真假牧者的一个比较，看羊群就知道他们的牧者是什么样的人，看羊群就知道他们的牧者是什么样的人。如果羊群是瘦弱带伤的羊还是肥壮的羊，就知道今天这个牧者所关心的是什么。这是34章要讲的一个重点。然后他说有一个真正的牧者要来寻找牧养他的羊群他指的就是大卫的后裔，就是将来要来的大牧人弥赛亚，要重新立平安的约，然后要跟他的羊同在。34章30节，31节他说，你们做我的羊，我是你们的神，这是一个关心到了34章15到16节呢，类似弥赛亚的一个使命宣言，他说我要亲自做我羊的仆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回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夺，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壮的我必除灭。所以讲完了这个神的弥赛亚要来的一个预言以后，36章呢就开始讲以色列要重新兴起。这里面我们读到的最重要的一段就是神立新约，要将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然后呢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要除去这个除去我们里面的脏念。这里面我想邀请弟兄姐妹来思想，就是说你怎么样领受到神放在你里面新的灵，你怎么样领受神放在你里面新的灵。如果你读到希伯来书，他说我要将律法写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记得有这个吗现在呢我要将神的灵放在你的里面，那跟原来以色列人领受在西乃山领受的律法有什么不一样？新约跟旧约有什么不一样？旧约没有放在心里面，旧约的律法在外面，有什么不一样？
旧约
律法要守住，新约律法不用守吗？
圣灵啊，就是圣灵会管教。
那你有没有被圣灵管教？现在，圣灵什么时候管教你？
做不好的时候啊。
做不好的时候，圣灵要管教你。好。
我觉得新约是耶稣的宝血为我们遮盖。所以我们即便不像旧约那样的人守得那么辛苦，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新约的重点是耶稣的宝血遮盖了，所以他让我们今天不像旧约的人要守律法来跟上帝建立关系，
战战兢兢。
对，我们今天的耶稣的宝血遮盖，
好，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
是好。那有没有一个现象，我们就高举恩典是我们的免死金牌？我们这样子嘛，我们就高举了，犯错没关系，我有免死金牌，会不会有这种情形？那我们怎样避免？我们常常会讲这个事哦，但是做了没有？我们在乎吗？
圣灵会跟你讲话，
啊，那你有没有听到圣灵在跟你讲话？
那也要多读经
啊。啊，多读圣经 ，OK， 好、啊，这是标准答案哦。所以，我们神的圣经读很多了啊，做出来才是啦啊。我们如果没有做出来，我们都是读在这里而已嘛啊。所以，那我们真的很 serious。我们所读的这样子，到了三十七章，很奇特的一个是枯骨复生的一个意象，啊，枯骨能够再复活吗？
神可以啊，
你相信吗？
神没有不能的事，
啊，人没有不能的事，但是一旦发生在你身上，说你要去说预言，叫枯骨复活。有这样的把握可以这样做吗？清楚神的旨意，但是问题有时候就是不清楚神的旨意啊，啊，就不要乱做 OK。 所以在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我们读到三十七章枯骨复活的时候呢，我们想到我们就好像一群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人，然后神要重新打开我们的心，他说领我们从黑暗走入光明，对不对？那我们从我们好像行尸走肉的一个情况，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呢，那我们重新活过来啊，从像一群那个枯骨枯骸一样呢，我们可以活过来。所以在这里面这个意象呢，他说要将以西结放在 平原中，原来的意思说放在一个低谷，放在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你看见这里面的片满的骸骨，是已经死透毫无希望的人呢，要重新起来建立一个大的军队。当然在预表以色列要重新建立起来做一个大的军队呢，也同样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建立一个大的军队。我就想到啊，主耶稣说，如果一个王要出去跟另外一个王打仗，他先怎么样点兵，对不对啊？你是耶稣所点的兵吗？要出去征战的精兵吗？啊，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重新想到说，在新约里面，从旧约的一个啊应许的一个预表，到我们今天新约，我们怎么样来实现过来。好，到了这个是哥哥哈，这个哥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在啊以西结有讲到这个名称，然后就没有了，他其他地方都没讲到有这个王，一直到启示录呢再讲到这个王。这个部分呢就不要花太多时间，我们进入到那个圣殿的部分。圣殿的部分哈，第四十章以后到四十八章，还读到这一段经文呢，有很多的这个量圣殿，量有几轴几轴啊，这个读了哈，就好像很难进入我们的里面，一读就过去，一读就过去。然后呢，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很有耐性在读每一节经文说，说啊，我要量这个圣殿的墙有几轴。这里面又告诉我们说，神给以西结一个很清楚很详细的一个意象，说将来圣殿要怎么样来建造啊，它的规模它的尺寸啊，神的荣耀要归回这个圣殿，要洁净这个祭坛，要怎样重新设立它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啊原来有第一圣殿、第二圣殿跟第三圣殿的一个关系。在第一个圣殿呢，是在主前966年到959年呢，所罗门建造的，非常的富丽堂皇。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他用了多少的材料，金银香柏木来建造第一座圣殿。第二座圣殿呢，在所罗巴伯的时候建造，被掳归回人建造。那个时候他，我们在读到被掳归回的时候呢，以斯拉的时候，他说建了这一座圣殿的时候，他只那时候的老人哈，就怎么样哭泣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建的竟然是这么小的一个规模，这么小，他就想起以前那个圣殿是什么样的情况。后来这个圣殿呢，到了大希律王的时候呢，就在原来地方扩建， 他为了取悦犹太人，就扩建，造得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个圣殿呢，到了主后七十年呢，就在被罗马将军提多毁灭了。然后再来就是千禧年要来的这个圣殿啊，以西结的意象就是要建造一个这样的圣殿。所以从四十章开始呢，就记载很多的详细的内容。那今天呢，这个圣殿呢，现在是清真寺在这边啊，主后691年。那个哭墙在哪里？哭墙在这里啊，哭墙在这里，西墙。那我们也去过那个地方，然后呢有一边是弟兄祷告的，有一边是姐妹祷告的，然后中间有一个布围起来，那要进去的人呢要跟旁边领一个白帽子戴在头上，然后我们就进去，然后就可以把你的祷告词就塞在那个墙缝里面啊。就是今天呢，这个西墙跟现在的遗址，这个就是以西结看见建成的意象，然后怎么样一个杆是六肘又多一点，然后呢量它的城墙，这就是新的圣城的一个情况。他说将来呢，从殿的门槛下面有水要往东流出，然后呢往东流出直接流到东门，然后从东门呢要流到亚拉巴，流到沿海啊。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47章，他说流到沿海，沿海本来是一个没有生物的地方，但是当神的生命的从中门流出来，这条生命河的水流入沿海以后，就重新万物生长，在这河的这边有树木，这河的那边有树木。那你就想到说，在约翰福音第7章，对不对？37节到39节，主耶稣是生命的水，从我们信他的人呢腹中要涌流出这个活水，这是指着圣灵说的，但是那时圣灵还没有赐下来。所以我们想，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要涌流出一个生命的活水啊。我们上次也讲到，生命的活水呢，也就是我们啊过一个有结果子的生命，结果的生命。我想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已经不停的强调过许多次哈。强调过许多次。那在将来呢，千禧年的时候要来的时候，虽然以西结详细的描绘了将来要来的圣城还有圣殿，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有没有讲到圣殿会降临？启示录只有讲到新城耶路撒冷降临，他没有讲圣殿，对不对？所以圣殿是什么？神和羔羊就是将来来的圣殿，所以将来是没有圣殿降临。那这东西我们都不知道的啊，那我们以后才会知道的。所以大概就是跟弟兄姐妹分享以西结书这个部分。我觉得以西结书非常难讲啊，我今天也讲的好像不晓得你们听得懂，听懂多少哈。